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有一段时间呢，我成日喺度諗緊乜嘢係信仰嘅奥秘呢？圣经成日讲话我哋要宣扬神嘅奥秘。跟住睇咗好耐睇咗好耐，最尾呢原来有一啲可以整理到乜嘢係奥秘嘅。三句：耶稣基督曾经受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耶稣基督将要再来。这个就是信仰的奥秘，就是这个三句就搞定了。过去曾经受死，今日已经复活，未来将要再来。希望我们都好好地把握住这个基督的信仰奥秘，让到我们不断去传扬这个信仰奥秘，并且在教会当中活出这个信仰奥秘。请来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开始今日的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到二章一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保罗的职份是神所赐予的，职份这个词语表明保罗蒙召传福音乃神旨意的一部分，职份亦可解释为管家，职份又可以指制度管理，我们讲到的政治制度、家庭制度、经济制度等等。神是用不同的制度或者管理方式去掌管着这个世界，不过一切总是以基督耶稣的救赎作为基础的。在主耶稣降生之前，人会带一只小羊羔做祭物，并期待基督的降临。他们不是因为小小羊羔而得救，乃是凭信心献上羊羔而得神的悦纳。他们是靠着为他们而死的基督得救。这个是在旧约时候神为犹太人所设立的制度或者管理方式来的。今日我们不必带羊羔来献祭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我们只要信靠祂忍耐到底就必得救。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份，保罗写这封信给哥罗西的外邦信徒，他们都是这个新制度的一部分，外邦人被包括在教会里面，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个是隐藏在旧约的奥秘，但现在神说必须传福音到地极了。保罗所传的是奥秘，奥秘是指到旧约时代未显明的事，但是现在就显明了出来了。以弗所书讲到这个奥秘并不是指外邦人要得救，因为这样在旧约时代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奥秘，这个新事，是指到神将以色列放在同外邦人同样的基础上面，世人都是失丧的，都是有罪的，亏缺了神的荣耀。现在神将犹太人、外邦人、所有种族的人都放在教会这个新的身体里面。这个奥秘在旧约并未显明，不过现在就显明出来了。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保罗并不是唯一了解这个奥秘的人，神都将这个奥秘向当时其他圣徒显明了。奥秘这个词语在新约是指除了神的启示之外，一切没办法显明的真理，一个整合的代名词。奥秘不单止包括对犹太人的救赎计划，亦包括对外邦人的救赎计划。所有信徒都是因信主耶稣而有永生的盼望的。保罗提到我们传福音的内容和方法，我们传福音是传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福音，祂就是永生。至于传福音的方法，就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我相信这里是有两个给传道人的命令的，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我们应该去传福音，带领罪人归主，帮助人在神将要临到的愤怒当中可以得救。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用诸般的智慧来教导各人，换句话说，我们要建造弟兄姊妹，使他们可以在恩典当中成长，成为基督身体里面中心的肢体，并鼓励他们在各地教会服侍主。有人告诉我，我们教导圣经的工作呢，对各地教会都带来帮助，因此我们得到不同地方很多牧者的支持。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其实是没有尽上本分。使徒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都朝向传福音这个目标来到劳苦，但是保罗明白他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而是按照神在他里面运用的大能。换言之，他明白只有靠主的加力才能够侍奉主。他认识一个事实，就是当他由一处去到另外一处，来到去呢栽植教会喂养神的圣徒的时候，是有主在他里面所运行的大能。第二章的第一节，保罗提到老底加教会。老底加位于哥罗西附近的吕克斯平原，是小亚细亚一个重要的城市，拥有发达的文化和艺术，尤其是很多犹太人是居住在这里。哥罗西书第二章的前十五节所讲到的基督是哲理的答案，跟着下去又告诉我们基督是宗教礼仪的答案。哲理的答案是为了我们的思想，宗教礼仪的答案就为了我们的心灵。基督信仰经常有落入两种极端思想的危险，一个极端就是将教义扭曲成为一些哲理，然后就好像蒸汽一样挥发消失；另一个极端就是僵化成为了宗教礼仪。两个极端都危险，但是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活水，既不是蒸汽，亦都不是冰块，蒸汽冰块都不能够维系到生命。因此我们要好好防备哲理化和宗教礼仪这两个极端。保罗在第二章要讨论到危害哥罗西教会的五个错谬。第一，在四至七节讲述有关迷惑人的花言巧语的错谬。第二，八至十三节讲述有关哲理的错谬。第三，十四至十七节讲述有关律法的错谬。第四，十八至十九节讲述有关神秘主义的错谬。第五，二十至二十三节讲述有关禁欲主义的错谬。这些错谬直到今日依然是有危险。我们可以针对这一章列一份对应自己属灵生命的清单，指示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好多所谓相信圣经的人，或多或少都会跌入到这些谬误当中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哥罗西书第二章二至七节的内容。哥罗西书二章二节，保罗说，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节经文表达出保罗写哥罗西书的目的，以及对附近老底加教会的关心。在这一章的第一节和第四节，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 你们。我们就可以看出保罗真是尽心竭力的为了教会，甚至都为一些素未谋面的信徒他奋力征战。虽然他的人他的身体不在他们那里，但是保罗的心却一直跟他们是同在的。保罗很详细说明自己为信徒尽心竭力的正面原因，是为了要令教会弟兄姊妹的心得到安慰或者被鼓舞。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啊？就是透过在外中来教导信徒，使信徒更加明白神的奥秘，就是主耶稣基督，从而可以得着一切的丰盛。作为教会的仆役，保罗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各人，教导各人，将神的道是传得完备。新译本将安慰翻译做勉励，安慰呢，我们是可以理解为鼓励的。其实鼓励是城市的激发力，就好像当物体向前移动，它的速度越快，阻力也都会越大。同样一件事情的成功呢，亦会遭受到艰苦和挫折的。而这个时候，鼓励不但是有推动的力量，亦都有令人振作的力量。据说有一位闻名的外科医生，他在中学时代呢，其实的成绩不是很好的，但是他的班主任老师呢，就总是望着他的手对他说，你这一对呢是外科医生的手来的，就是这句鼓励的说话指引他走上一条成功的道路。保罗在这里提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风风足足有完全的悟性。教会是要在爱中得到建造，组成一个合一的群体。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弟兄姊妹的爱心不但得到成长，他们对福音的认识也都会逐渐的提高。这个认识将会带来丰富的福气，让我们活在充满爱心和饶恕的团契当中。爱心和对真理的认识是相互影响的，当真理在实践当中被应用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加明了真理，亦都更有爱心。一位基督徒学者他做见证的时候提到，当他在国外求学读神学博士的时候，学习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星期日他去到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呢虽然人数不多，并且呢主要是一些老年人，不过这位的同学在那里就感受到被爱被人关心的温暖。他就决定了，无论学习压力是几咁大，功课作业几咁忙，他都要在星期日的时候抽时间去这间教会，享受教会弟兄姊妹的相爱。而这间教会呢，就陪伴他度过了几年求学的时光，为他的求学生涯带来了很多的温暖，真是帮助他完成学业。由此可见，基督徒生命是包括了知、情、意、行这四个方面，这些是每一个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必须有的生命流露。收信人虽然已经有很好的表现了，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保罗的劝勉和提醒的。基督徒生命成长需要个人和基督的联合，亦都需要有人作出教导和提醒。这样就解释了信主的人需要有教会生活的原因。没有了教会，一个基督徒怎样在信仰、知识、关系、情感各个方面被建立呢？没有了这些基础，一个基督徒怎样行在基督里面呢？或者简单一点讲，一个人在没有教会生活之下仍然可以行在基督里面吗？答案呢可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人就会很容易变得软弱，很容易被击败。一位不是很懂得说话的牧师，他探访一个没有来教会聚会的会友，在他家坐下之后呢，他只是说，弟兄啊， 你好耐冇嚟教会咯噃。弟兄就承认啦。跟住牧师冇再讲嘢，只系用火钳将火炉当中烧得非常红嘅煤炭咧夹咗出嚟，放喺炉边石头地上边，用火钳咧拨几下，咁啲煤炭咧渐渐就熄咗。跟住牧师对弟兄话：，煤炭熄咗。然后佢又用火钳将煤炭放翻去火炉，煤炭又渐渐着翻啦。跟住牧师就告辞走咯噃。各位弟兄，在这个煤炭被拎出拎入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得到牧师的提醒了，下个主日他回到教会了。其实我们在什么时候跟教会疏远，在什么时候就开始软弱，身体上任何一个肢体都没有办法单独存在的，我们是必须过一个健全的肢体生活。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哥罗西书二章三节，保罗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透过第三节，我们见到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库都蕴藏在基督里面，我们完全可以靠基督赐给我们的智慧来到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在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当我们立志寻求认识主耶稣的时候，神一定会赐我们智慧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时当我们立志为了兴旺教会而向主耶稣寻求智慧的时候，他亦都会将智慧厚赐给我们。我就听过很多的例子，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了复兴教会，使教会事工更加完善，有些愿意信服的肢体是花很多的时间去学好一些服侍的技能。我就听过一个姊妹的见证，她小的时候曾经学过钢琴，但是那时候就好像未开窍，一直都学不懂。但是当她开始出来工作之后，因为见到、教会没有人弹琴，见到教会的需要，她就立志要重新学习钢琴，为了在教会来到服侍。她就在网上去自学，并且求主耶稣赐她智慧。估唔到佢呢一个时候去学习钢琴呢，好容易理解到有关呢钢琴嘅技巧当中嘅理论等等，学起嚟相当嘅轻松。呢位姊妹就係咁，一边工作一边嚟到去学习钢琴，每日呢抽时间练习，如是者坚持学咗两年，最后佢能够喺教会嗰度成为司琴。这位姊妹就说：当我愿意为神摆上付出的时候，神赐给我智慧，令我学得很快。我相信类似的例子，因为我听到很多。当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主摆上付出的心的时候，神就会赐我们足够的智慧，神亦都会动用周围的环境去成就祂的旨意。哥罗西书二章四节，保罗说：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在这一节，我们见到保罗竭尽全力奋斗的一个目标，就是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并不是说保罗轻视花言巧语，如果是这样，保罗根本就不需要用上竭尽全力这么重的字眼。其实花言巧语在原文当中是单数的，相信是一个的统称，就是泛指任何有说服力能够诱惑人离开真道的那些言语，那些论证。而保罗在下面的经文就会逐一揭开他们的虚伪和错误了。现在依然有很多的疑端，当信徒排队进入教堂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有可能碰到疑端。 那些异端会猎取对圣经知识不足的软弱信徒。异端会跟信徒说，聚会完我们有一个小组学习，邀请你一起参与。那不清楚真理的信徒很容易就被这些异端拉走。异端在开始的时候所讲的信息其实都会是圣经上的内容，不过他们就会专门选一些很难解释的经文来到去重新解释，进一步迷惑人心。哥罗西书二章五节，保罗说，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因为基督在信徒中间成就的很多事情，他因而欢喜，好高兴自己在主里面能够同他们一起，并且是小心防守异端的侵扰。在这里我们见到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在真理上面的持守，令到保罗很开心的。哥罗西书二章六节，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有学者认为这里的六至七节就是全书的核心思想所在，一方面总结了上文有关收信人在基督里面的事实，另一方面就带出接受基督之后对基督徒生命的含义。这两节的经文亦是开展了二章六节到四章一节整个段落的一个引言来的，当中用了既然。既然这个连接词既总结上文讨论，同时亦引出下文。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是指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和我们的生命之中，进而成为了信徒。那些已经接受了基督耶稣的人必须继续活在基督里面。原文在这里是一个命令句来的，关于就当遵他而行，可以直译为你们要行在他里面。在一章十五至二十节里面的颂赞诗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保罗是用了三个介词短语表达基督和世界的关系，所用到的分别是在他里面、藉着他和为了他。三者之中，在他里面这个介词短语似乎又是一个统称，表示万有的存在和继续存在都是在乎耶稣基督的。正如一个小孩哥，他是必须在父母的照顾之中来到长大，介人父母将他带到世上之后，除了提供生活保障之后，是会一直悉心照顾他，要将他养育成才的。保罗在这里吩咐收信人要在基督里面行事，表示基督徒的生活没有一刻可以离开耶稣基督。而这个吩咐呢，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面，就是既然你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在保罗眼中呢，信徒要在基督里面行事为人，其实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正如好树结出好果子一样。保罗有这样的吩咐，并不是因为收信人在这方面失败了。看回书信的开头，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是感谢父神的。这里保罗吩咐他们要在基督里行事，明显是针对在他们中间有人用他的哲学和虚空的废话混乱了神的道。我们这样看，保罗吩咐他们不是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基督里面行事，乃是要提醒他们谨慎，并且继续保持住在基督里面的状态。哥罗西书二章七节，保罗说，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基督徒要怎样行在基督里呢？保罗跟着用了四个分词去加以说明，包括了扎根，或者经文讲的 生根，被建造得以坚固，还有就是满有或者是充满住这样的意思。前面两个分词被规限了在他里了，表示人如果要行在基督里面，是必须在基督里面扎根和被建造的。这里是可以指到知识方面的事情。恩上文就提出过，作为福音的执事，保罗是有责任将神的道或者基督的奥秘是全讲得圆满的。此外呢，在他里面扎根和被建造，亦都可以指关系方面的事情。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那里，主耶稣在离别之前呢，他曾经提醒门徒，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样的话，基督徒的生活呢，其实就是建立在两个方面上面。第一，是对耶稣基督的奥秘要有扎实的认识。第二方面，同耶稣基督是要有亲密的关系。没有了这两方面的基础，基督徒生活就欠缺了一个存在的根基。故此基督徒要在信仰当中，即是在他们所受的教导上面得以坚固，充满感谢的心。同时基督徒又需要每日透过祷告、读经、灵修方式去保持住和基督的关系。保罗的劝说呢，带来我们很多的提醒，就是关心弟兄姊妹是有很多方法途径，不过有没有想过尽一切努力去教导真理都是关怀别人的一种方式。面对世界上众多的花言巧语，弟兄姊妹实在需要更多扎实的教导、劝勉和提醒。神里面存在着一切的丰盛在等待人来支取，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确实的了解和相关的知识呢？有时候知识或者叫人自高自大，但是没有真知识的人呢，不但容易被花言巧语迷惑，又会错失在基督里面得到丰盛的机会。保罗对教会的关心呢，是表现在他为传扬基督的奥秘而奋斗和征战的。所以呢，我们都要好好的反思一下了，我们对教会的关心到底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对于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些不明白的或者想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呢，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主动的提问。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抬头是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下次再见。
在我主基督山。